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您回来收看《我在职场》。那贝西，刚才吧，我突然发现你这个 T 恤很有意
是
思。
吧？
这个刚才这个片头呢，有那么几个画面哈，就有一个是跟你这个T 恤一模一样的。你给我们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对，你看这上面写的是 "Fight for fifteen and fairness"， 这个就是用中文来说，就是为15和公平而战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我们就是我们全省发起的一个组织，一个像那压力运动，给政府施压，就是的一个组织运动。这个背景是什么样的？也许说起来有点远，也不，其实也很近，
没
不
关
是
系。
很远，就是话说的比较长。我们就知道，也许你可能不知道，也许你听说过，目前安省政府呢正在对劳工法进行修改，就征求意见已经结束，现在就是咨询那个两个咨询员他们在写报告，也就是政府在对劳工法，就是说雇佣标准法和那个劳动关系法来进行修改。为什么是要修改这个劳工法呢？因为这个劳工法过时了，不适应这个目前工作场所的变化，不能对工人提供保护，不能对经济发展提供支持，所以已经过时，必须要修改。那么修改劳工法呢，这就牵涉到每一个人的利益，不管你是工作还是没有工作的人，就说直接、间接对你的利益都有影响。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就说，就掀起了这么发动这么一个，就是公众教育运动，或者叫做压力运动。这压力就是给政府施加的压力，就是这个呢，就是用来给政府施压，就是说要求政府要修改一个对工人、对社会、对经济有利的劳工法条例要出来
对。
就是通过就是发动大家来参与，这样呢，每一个人的大家的利益，特别是工人的利益要体现在那个法律里
对，
边，所以这点就是我们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压力运动或者公众教育运动嘛，所以就这个来的，这是我们的全省范围内做的一个。
所以如果是过时了很多年没有更新的话，是需要更新的，是吧？这个
对，因为你过时以后的话，就不是就说你法律就起不到应该起的作用了。我们知道雇佣标准法上一次修改是2000年，也就是今年是2017年，也就十七年以前了。这十七年，这个工作场合变化了很多，
没错，
以前稳定的一些工作，现在都变成不稳定的工作了，很多都是兼职啊、零工中介呀、就是开具这些工作，真没办法。还有一个就是法律，也是叫劳动关系法。那个法律的话，实际上次修改是1995年，也是
这么
二
多
十二年了。所以这两个大法真的是两个对工作每个人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。其实很多人都没意识到，好像他的法律对他的工作条件、工资很多很多待遇都直接相关。实际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说，所以这。为什么说这个出现这个了？雇佣标准法、劳工法修改非常重要，牵涉每一个人呢。我们都知道，你中国的老话哈叫那个"民以食为天"。那么你现在你买东西，你的食品你都要去买，你都要有钱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如果你没有继承很多遗产，或者你没中彩票，那么你就是要靠干活去挣工资。拿到了钱，你才能买食品，去租房子或者付按揭，所以那个工资、你的工作条件，对你生活息息相关，那种，
当然是。
所以这些劳工法的重要性是牵涉到，不但是牵涉到在工作、在职场、在工作人，你家庭的人，你那种，你甚至那种有些人拿退休金的人也受影响。为什么很多人那些老年金那些补贴都是工人的税返回来的，所以这个是直接、间接影响到社会每一个人，非常的。所以这个法律对没上班退休的人都很重要，你 要确保这个法律修改出一部好的法律，切实可行的保护工人的利益，然后保护社区的利益，保护所有的人的利益。因为这个法律，就我们这个运动，就是说它有很多，就是说对劳工法那修改提了很多要求。这个15块呢是什么意思？可能大家能猜得出来，15块是什么？告诉我是什么？我给你2秒钟，你不说，我告诉你，15块肯定你猜得到，就是最低工资15块钱一个小时，啊，这个15块钱后边这个 fairness 啊，就是公平，15块和公平，因为最低工资只是工作啊条件的一部分，只是待遇的一部分，另外工作场合里有很多很多问题，有很多因素就牵涉到公平的问题，就光是最低工资还不能体现，但是公平确实很重要，但是还有其他 fairness 在里边，就是公平在里边，然后。最低工资15块了，可能有的人说哎呀太高，有的人说太低，有的人说根本不可能，有的人说很坏，因为说涨工资就不好，所以大家有些不同的意见的看法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不管你的看法是怎么样，这个目前安省的最低工资11块4毛钱，我告诉你是怎么一回事，这11块4毛目前最低工资，比如说一个工人做 full time 就是全职工作，做下来的话还低于贫困线16%，在贫困线只有16%，就是做负担，就这工人不养家庭，就在养他一个人，就是这样。你说工人都努力工作，而法律把他法定他生活在贫困线之下16%，你说这个公不公平？能说走道理？就这种 doesn't make sense。
对，显然是不，
这是不公平。所以我们说，工人每个人都应该生活在贫困线之上，而不是在政治之下。所以这15块呢，就是在贫困线之上10%，贫困线之上10%并不过分。
对，勉强
就是勉强。这15块在多伦多生活就非常困难的，事实上。
对，
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定这个15块钱为什么定了它？fairness 我们要谈到什么？每个有我们 fairness 里有就是在公平里边有很多要求，其中有一个要求了，有很多要求可能听起来呀很不 sexy 很难懂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容易理解，比较大家比较接受的那个，就是OK， 我又想用一句那种什么中国的老话，好像会从中国来的，我还是就说人吃5谷杂粮啊。没有不生病是吗？好像是这个意思。
我接不出来，
就是那个意思。大家都要生病，
对，
就是谁都要生病，人吃五谷杂粮，每个人都要生病。
嗯，
那么如果作为一个工人，你生了病怎么办？也许观众朋友会说：“哎，很简单啦、啊，请假呀、就行了。”你请假，如果老板不同意，怎么办？你觉得哦，法律会不会保护我？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法律不保护你，你要生病了以后你可能没有工资，甚至对有些工人来说可能工作都会丢掉，你可能会感到很吃惊，你觉得这是加拿大怎么可能，这就是安省的法律。事实上在整个加拿大没有一个省有带薪病假，这一点就是工人就是生病的时候，即使你是感冒休息几天可以好，但是你要是不去上班，法律上边如果老板不给你工资甚至炒掉你，法律不会保护你，因为法律里边没有，你听起来是非常荒唐的。
对，
所以我们这里边有个要求，就是说至少有7天，一年至少有7天的带薪病假，就每个工人应该有。
对，这个是，那要是一天病假都没有的话，确实那你去带病上班还传染了你的同事，最后不是整体的这个效率下降吗？没有，
对、
没有意义，
就说害人还要害己害己害人，所有人都受害，就是有的时候听起来很荒唐，但这就是法律的东西漏洞在里边，都没有
怎么回事
啊。
对，
还有这个15块钱的工资，可能我不知道你听着别人说谈这个最低工资没有，
我有朋友呢，就是上学的时候也是学的这种商科啊，什么会计等等，然后跟我说呢，说你记得上学的时候，咱们学那个经济的时候吧，学这个 supply 和 demand， 就是这个需求供需的供需。那这个比如说你把这个工资，把这工人工资都提高了，那这个东西的成本不就提高了吗？那这整个物价最后就都提高了，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啊。 那最后这个生活的考这个生活标准并没有提高，因为所有东西都贵了。
嗯，
那你说这个怎么解释呢？
对，这个好像听起来很有道理，大家说起来了，事实上不是这么叫简单。
嗯，
我给你举，就是举安省为例吧。
嗯，
你说我先谈实力还是先谈理论？
谈实力比较容易理解，
实力比较容易啊。OK， 我们就是我们先不说理论，我们就说统计数据，从安省的统计数据来看，就是安省历史上，就是近期的历史有两个时期，就1995年到2010年，就说在这个15年之间呢，在前9年，2005年、2004年，最低工资呢被冻结在6.85元，长达9年，然后2004年到2010年呢，是最低工资是6.85元，涨到10.25元，这是最低工资涨起来的一个时期。那么从那个你刚才说那个理论来看的话，那么我们推论就应该说，在工资被冻结的时候，就是当时那个保守党那个冻结的工人最低工资，那应该是物价就比较低，就至少物价上涨，物价不可能总是会上涨的，那么就物价上涨幅度可能会低。那么工人的因为工资低嘛，听起来好像雇主就更愿意雇佣工人，所以失业率可能应该也是低。而真正现实是怎么样的，两个时期一比较的时候，当最低工资涨起来的时候，通货膨胀率反而低，失业率也低，就跟前边工资那个那九年工资被冻结的时候比较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？好像跟那个学的经济理论相反了，这就是现实。那么我们该怎么解释它？这个理论应该怎么解释？就是说，事实上，我们要看到，劳动力这个东西商品不是一个就像你买那个东西，你一个消费品。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，它不仅是就是说拿工资，而且它是有是一种有消费，它也能创造那个推动消费市场，给经济带来活力，给商家带来生意。所以，把工人的最低工资在最低的工人的工资提起来以后，这些工人最低收入的工人，都把工资花在本地市场上了，
对，
那么商家的生意就增加了，变得忙了，就要雇佣更多工人，当然这个失业率就低。
对对对，有道理。
因为我们也知道，为什么物价还低了？最低工资提高以后，物价为什么会低？你如果去一个商场，我不给你，你也可以。有时候你看到商场卖鞋子哈，买一双，第二双就打你折一半，这样。对商家来说，他多赚了钱，因为他卖的多嘛。
对
你来说，你也是买的便宜，因为你前期降下来，也就是说量大了以后，就是对双方都有好处。那么就工人消费增加以后，物价反而会下降，因为那个老板他能保住他利润以后，在相互之间竞争，他就可以把价格压下来，他仍然可以很兴旺，能赚钱。
对，
而老百姓也得到实惠。所以物价反而下降，通货膨胀还低。
对，
这就是这个理论这么简单，但是这些东西就学校不教的。
对，我想起来你刚才说这个，我想起来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活动，我不记得是谁，但是这个人讲呢，说是谁创造了这些工作这些职位。你可能认为是这些老板这个商家，其实不是，是你们每一个人，你去消费才会有这些工作的。你如果买不起任何东西，没有消费，就没有这些工作，没有这些事。
对，老板要关门。而且你知道谁是消费者？绝大多数消费者是工人。
对，
工人多了有钱才有消费，没有消费，这个整个经济就要垮的。
对，
我们这里边都是市场经济，建立在消费市场之上的。
没错。那这个我这讲的非常好，我觉得呢，我相信这个观众也有很多呢，觉得这个很受启发。那如果我们观众呢想也来参与，比如说你刚才咱们讲说人多力量大哈，
劳工法是吧？
对，就是但是呢，你说我们观众也不，我比如说我也不是一个说组织工人权利的，我就是没有这方面的太多知识，那我怎么来参加呢？
哦，这问题非常好，怎么参加？实际上很简单，首先你到我们这网站去访问， 15andfairness.org， 你就 Google 一下，也在那上面，我们就提供了很多很多，就说是寻常百姓，就大家都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的事，你都可以参与的。你在我们的网站这个看，然后你看到以后，你可以把你看见的东西，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，告诉你的邻居，告诉你的工友，你就在做参加，你就成为这个修改劳工法的一部分了，就已经开始了。如果你想做更多一些的话，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你就登记，你就把你 email 放在上边，我们就会给你发很多东西过来，那么你就可以采取行动。这样的话就对政府施加很大的压力，那么就会保你让那个劳工法的修改可能变得更加成功，你就会对社会对你自己做贡献。
OK， 好的，谢谢贝西给我们这些给我们这么有用的消息谢谢，也谢谢观众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在职场与您分享职场中酸甜苦辣，我们工作可能不同，工作环境各异，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，那就是工作要有尊严，报酬要公平，利益要有保障，这样我们在加拿大的生活才能稳定，家庭才能幸福美满。我们也希望听到您的声音，请您与我们分享您的故事，反馈您的意见。我们的电话是647-466-0112，电子邮箱是 ssung@chineselabour.ca， 是 song@chineselabour.ca。谢谢您的观看。